佛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列藏本来护主，龙清宝七净，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华真摩诃萨的前行引导文啊。前行引导文呢是华真摩诃萨对于他上师讲解这个龙清灵题的这个前行的时候呢做了一些笔录啊。这些笔录呢其实引导我们的心如何的升起这个出离心，如何将我们的心引导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皈依乃至于菩提心等等的很多一系列的一种窍诀的修法呢，在这个里面讲得特别的清楚。那么如果我们经过这样一种引导，慢慢去这个闻思修行，那么我们的心呢也可以安住在这样一种法义当中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心呢是处于这个迷乱，处于轮回的单浊当中，需要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法义来引导。那么如果有了法义的引导呢，我们的心呢就可以趋向于法义。那么如果没有引导，或者说错误的颠倒的引导呢，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安住在这个殊胜的正道当中。所以这些引导文对我们来讲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圆这样一种这个前行的一种修法，闻思修行，听闻思维和观修。那么通过这一系列一种思修呢，我们的心当中就可以和法相应。也就是说平常我们讲的法入于心啊，现在我们初学的时候呢，正法它是正法，我们的心呢是我们的心，二者之间呢没有什么关联。那么要把我们的心呢就说是通过这个法义的引导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法当中，或者我们的心呢变成这个法义本身，如是呢我们就内心当中它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法义了。所以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法义的话，那我们的起心动念每一个分别念每一个思维都能够和法相应。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变成了法义了，是这样。所以它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在什么在就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管是怎么样它都不离开法。所以说不离开法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做合理的一种取舍。那至于呢就是在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呢了知它的本性。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通过引导文，它要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何方呢？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解脱啊，趋向于解脱。这样它是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的心呢达到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达到一些高度，然后呢最后呢了知这个心的本性。那么在这个引导过程当中呢，现在是第一部分的引导。那么第一部分的引导呢是引导我们的心升起这个出离心，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是从单着轮回单着这个世间八法转而希求解脱。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大的转变。为什么这个是个大的转变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流转了很长时间，没有想过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不同的方向可以获得解脱的。所以我们自己的心无始以来它都是圆了这样一种身心五蕴啊，圆了这样一种轮回。要不然有的时候呢它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追逐这些这个五妙欲，有些时候呢它的一种追求高尚一点，五妙欲呢没有兴趣了，它就追求禅定啊，追求这样四禅啊，追求八定啊等等，就追求这些。但是不管是追求四禅八定也好，它其实呢都还是在轮回当中上上下下而已啊，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妙欲呢，它就在欲界当中转来转去，要不然就是说转在天界，要不然转在人间，要不然转在修罗界，要不然转在旁生，要不然转在这些恶鬼和这个地狱。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缘一般的就是说妙欲就是说色身相位处，它就会转这些。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心呢缘了刚刚讲的缘了一些比较高尚的东西，就是缘禅定，缘我们的心呢能够自性一处啊，我们就不再对于妙欲有兴趣了，开始对于这个它的禅定啊禅定的境界有兴趣了。这样那么就是说缘这个而转的话，也可以把我们引向于色界，它可以超出欲界啊，把我们的心呢或者是把我们的一种这个把我们的一种心识呢安住在或者说安置在一种这个色界和无色界当中。但色界无色界它还是属于轮回的自性，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没有引导的话啊，就我们只有在这样一种轮回当中就上上下下，没办法获得真实的一种超越。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安立的就是说把整个一种这个今生和后世通过这个四加行，通过四转心法的方式，把我们的心呢从单着轮回的就说是这个欲界和非欲界，然后或者单着三界嘛，开始就是说是把我们的心引导 去向于这个解脱道啊，不是从啊地狱当中解脱，也不是从恶鬼当中解脱，也不是从欲界当中解脱啊，就说他是从整个三界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我们的修行的这种方法呢，它这个里面修行的重点呢，就是说也有，就是说比如说前面的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它的重点的引导主要是在啊让我们就是说出离今生的当中。因为它的修行就是这样的，暇满难得嘛，寿命无常嘛，就这样，它都是圆的现在的我们身体，现在我们应该在这身体上面怎么做。所以它的一种所圆的范围呢，就是在今生当中的一些法引导我们的心从那儿出离。然后呢，第二个和第三第四个它的修法就广了，它的一种范围就广大了。为什么范围就广大了呢？它就讲到了，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学习的第三个科判当中，就轮回过患了。轮回过患它的一种范围，它就不再是说今生当中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整个六道，整个六道，它就是说地狱、恶鬼、旁生啊，还就是说是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人道、天人啊、阿修罗道等等这方面呢，它的范围就很广大。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后世死了之后呢，我们在后世死了之后，它有可能就是说堕地狱，有可能堕恶鬼。有可能转天界，有可能转色界，有可能转无色界，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范围就很大了，范围很大之后，我们的修行的重点呢，也是从啊、从今生的执着当中出离，就看破今生，转而看破后世啊，转而看破后世。所以说为什么宗大师说，就是说是这个下面啊轮回痛苦和业因果，它主要是放弃后世的执着，它的范围就比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圆自己的五啊，是圆我们自己的狭满的人生啊，你不要单纯，你应该用狭满的人生去做有益的事情，然后这个是无常的等等，它的范围一下子就扩展到很大的范围了。所以说就是说后面两个修法主要是引导我们看破后世的，看破后世的话就是说整个六道它都是苦的自性，这种必须要了解，必须要知道啊。我们就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一种行为决定我们以后的走向，所以说我们以后的走向到底去向于往何处去呢？然后就是说往何处去呢，我们就是说哎，我选一个，干脆我选一个什么，有些人认为你看现在的一些宠物过得很不错，很滋润的，然后后世我是不是就是说转一个宠物啊怎么样啊，他这个方向他就开始像发愿变个旁生，是这样的。那有些时候呢就他有时候就说是这个想后世呢我应该变一个比现在还要富裕的人，还要庄严的人，还要有地位的人，他的思想呢就引导他往这方面去努力了。有的时候说这些没有意义没有用，还是转天人好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啊，这样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一种思想啊，现在我们的一些行为，它是关系到以后的走向。现在是相当于一方面，现在我们在生活啊，就是当前呢，我们在就是说要满足现在的一种生活。还有一个呢，现在也面临以后的选择，你怎么选？但是有些时候是有些人是被动选啊，不知道；有些人是主动在选。被动选呢，反正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的身体，现在我们的境遇等等。它都是以前我们自己选的，那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选过啊，没选过，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啊，就是说单着于这些妙欲，我们开始造恶业、杀生、偷盗、邪淫，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选择了。所以现在我们所有都是自己选的啊，就是说我现在我们所有的一些情况啊，现在我们的一种容貌啊，现在我们的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富裕与否啊，现在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地位，都是以前我们自己做过选择的，是吧？选了之后呢？以前比如说以前我们选的这些杀生偷盗等等，那你以前选的这个恶业，那现在真实当中你不可能安乐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前世他选的这些善业，比如经常选择放生啊，经常选择供佛啊，那经常当中他虽然没有解脱啊，但是他因为他以前选择了善业，所以选择了善业了，那精神当中他就富裕啊，他就长寿啊，这方面也是他自己选的呀，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不知道的情况下他随顺的一种或者说是这个随时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这个善因或者恶因。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面临选择的，是这样。那么现在很多人不管他学不学佛，他还是在选择，他在选择以后的走势。有些人现在拼命的造恶业啊，拼命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造很多恶业，他其实已经在选恶趣的道路了，他已经朝这个方面已经调整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就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有一个自主的啊，就其他人他就是说没有自主，他不知道，但不知道也在盲目的选，反正这个就是说从他的事实来讲就是在选。那么对我们而言呢，现在我们是了解了，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时候就刚刚我们讲了，其实我们观察六道，观六道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说让我们选择，选择的话你选择哪一道，哎，地狱道我们看一下地狱道有什么，我们就看一看学习一下地狱道是什么情况。你打开选项的时候，这里面全都是苦啊，没有什么可选的啊，这个就否认了，不选这个。然后后面我们要选那个恶鬼道呢， 恶鬼道怎么样？恶鬼道就好一点，但是还是就是说是非常痛苦的，那么这个也不能选。然后这么说旁生道呢，旁生道能不能选呢？哦，旁生道打开的时候还是不能选，都是苦。那好了，恶趣不能选，选善趣呗。选善趣的话，我们就看人道怎么样。人道的话，你看他就列出很多生老病死苦啊，爱别离怨憎会啊，一个一个开始出来了。哦，这个好像也不行，不能选。那就选阿修罗道，阿修罗道他也给你列出很多过失。然后选天道，仙道还是很多过失，这样的。最后就是说没得选的。那还有一个选项就是选择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六道是不能选的。整个我们就在决定我们的走势的时候，现在我们正在选择以后我们的职业，或者选择以后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是永远痛苦永远快乐的一种，现在可以选啊，现在我们有自在可以选。那么就是选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慎重的这个我们选择要慎重的话，就对于现在的给我们出的很多选项，比如六道的这个整个情况，我们要认真去观察，认真去思维，认真去观修，就把这里面的所有的这种法当中所讲的意义，真是要产生一种共鸣啊！的确呢，这个里面就是痛苦的自信，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对我来讲是不能选择的啊。然后就是说讲完这个之后呢，在第四个课上又讲这个它的因是什么，所以说就是说第三品讲苦啊，就是其实第三品、第四品都是在讲业，只不过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三品讲的是业之果啊，业之果，然后就是说第四品是讲业之因。所以说业因业果嘛，就是说现在我们就说它现在是果，就是六道它就是出现的那个痛苦是以前造的业的一种这个果，所以它也是属于业，但只不过是业果方面就是说侧重的。那么第四品它主要是讲业因，就十善业道啊、十不善啊等等这方面呢，主要是它是讲它的因方面讲。所以说因和果一合合起来之后，我们知道了其实我们是六道都不能待的，不能选。六道不能选呢，但是我们要看啊，就是说转成六道的这个因是什么啊？它就是讲有漏的十三业道，这个是转成善趣的因。然后呢，就是恶业呢，它是这个恶趣的因。所以说这个其实呢，虽然是暂时来讲的话，善业是需要修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它就是有漏的善业，它没办法引发处理到，所以在第五品之后，它就开始讲解脱了。所以我们要修善法，但是要用什么心来修善法？应该以出离心。应该也不单着轮回的心来修善法，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善业才能够随顺于处理道，随顺于解脱道，是这样。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现在是面临一种非常比较关键的一种这个选择的时候，就填志愿的时候了，基本上就是那种了。所以你怎么样去选呢？你不如果这个不选好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就以后就很麻烦，是这样。所以说，就选完之后呢，我们还要去奋斗，去努力不是我选解脱哈，选解脱的话，我们也不能自动的就把我们放在解脱道上面。选了之后，你要去努力你要去努力。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前行的观修，就对我们以后的走势，它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影响力，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也不是说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儿错了，以后你的只要你要选错了，你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全都。朝这方面汇集了，就是说比如我选后世升天界，或者我觉得这次我当人没当好，我方方面面的缺陷太多了，太多的缺憾，是这样的。所以说我选以后呢，下一次我要当一个圆满的人，我的权利啊，我的财富啊，我的相貌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都要圆满。好了，你如果这样选定了，那就是说你现在为了这个目标你开始修法，所以你所修的任何的善业它全朝这个方向去汇集，它是可以让你成熟，但是呢就是说成熟之后还是在轮回当中成熟。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的话，就觉得解脱是不是就升天就是解脱啊，或者只是从当前的这个痛苦状态当中解脱就够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必须要把这些法义啊就搞清，这个方面的法义它完全不是世间的东西，它完全引导我们处理的，完全引导我们处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学前行的时候，在观修的时候，都要很认真的就放在自己心里面去观的的确确的把这些法一个一个就去观想，观想之后呢，就是说这里面讲轮回痛苦，它到底讲轮回痛苦的必要是什么刚刚我们讲了一下，其实是决定我们以后的走势的就是说决定以后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善根是朝哪方面去回向，我们的善根朝哪方面去发展我们的一种方向是如何如何的。如果这个没有搞清楚，有可能觉得是解脱道，但是只是选了一个天界而已，像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了。或者有些是愚痴的，刚刚我们讲有些人很愚痴，他就说以后转成这些熊猫啊，转成这些狗啊，转成是反正就看起来很滋润的生活的一些觉得这个很好很舒服，有人照顾，有人说下次变成猪算了，反正就是也不用劳动，天天就说是这样吃了睡睡了吃这个也不错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很就是说颠倒，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学习的话智慧就很愚钝， 所以说基本上如果他这样选的话，可能差不多你不发愿后世都能够变成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这种智力，你说我下次就是转成这个猪，他觉得是很舒服的，就这种智力也只能够转那个了，就没办法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从方面观察的时候，必须要他佛法当中就是这个智慧嘛，啊，智慧的一种选项，就是把这些问题全部给我们一个一个罗列好，我们要去听闻思维，然后去观修，观修完之后呢，对这些产生定解啊，的确六道当中没有安乐可言，啊，一定是要什么，一定是要解脱的。那么就是我们把这个反复观、反复观、反复观，这个出离这一点就完全确定了，就整个六道我们不希求了。整个六道当中你再安乐，啊，你再给我就是说承诺这个就是很安乐、很好、很好，就是说我观察完之后，的确我就没有什么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有任何兴趣，就是我的所有的我后世的走向，我就是为解脱，我从现在开始就所有的是为了解脱，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一种目标就定下来了。目标定下来之后，好，啊，所有的善根呢，啊，它都自动的朝那个方面汇集，慢慢就可以这个善业和这个修行就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解脱道，就开始走解脱道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啊，就是说定位啊很重要了。如果现在定错了，定错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得到的人生遇到这么好的一种教法，也这么好的上师善知识引导我们，这个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处理的机会啊，是绝佳的学习和处理机会，做选择的最好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稍微用心一点呢，啊，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法益，利益会非常非常的巨大。但是如果就是说不用心啊，啊，就是说找很多借口去这个懈怠懒惰啊，这个话就是说是我们还是没办法那做一个很正确的选项，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选择没选好的话，那么我们的努力也不会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很关键的，就对今生不执着，对后世又不执着，这样把试验试心，把试啊转心法学完之后呢，我们的心就从单种轮回转而去啊追求解脱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在出离心基础上呢，不单单是自己要出离，而且做了这么多众生，我们老母有情，他们也是和我一样的情况，都是以前都是迷惑颠倒的。那么我不能一个人解脱，那么这样想了之后呢，菩提心就会引发出来啊，这样。所以说一步一步的，他就从这儿就上去了。就他的心胸越来越广阔，他的发心越来越清净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清净呢，这个是靠近什么？这是靠近佛果的，这个是靠近觉悟之道的。因为觉悟的道，它的境界就是很广博的，很清净、很广博的一种状态。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发心、我们的修行，它已经具有了这种广博的心胸，还有呢就是超胜的智慧啊，这些条件都具足了的话，你再把这个圆满了之后，把你这样有当前的这种心态、这个发心啊、这个因圆满之后，它就是。暂时来讲就是菩萨果，究竟来讲就是佛果啊，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就没办法的。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观这些前行啊？为什么这个前行对我们很重要？这个方面我们还是有些时候呢，还是要认认真真去想一想。否则，有的时候讲了，好像就是不知道每天我们在观什么，好像就是说这个修法就是这样观了几行字啊，十几行字观，观完之后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统一的一种这个拿起来看一下，当然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很多道友刚刚学习啊，刚学定心当中还没这个概念呢，没个概念，它就是后面的很多东西现在没学到，没学到，你只是站在这个就是刚刚起步这个地方，他看不到很远，看不到很远，他就不知道这个观是观呢，观了之后好像很迷茫，为什么要这样观？和我的修行到底有啥关系？有的时候他就是不知道这些的话，他就。关的时候他就找不到感觉，就很多道友也是个说这样找不到感觉，但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正常的啊，因为有些时候的一些修法，它其实每个修法之间它都有关联的，它都有关联。如果我们不把整个学完呢，我们是找不到这个关联，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慢慢走，就是说它不是从全局来看的。如果我们站在很高的高空来看，看下面俯视下面的话，哦，很多很多地方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你在地上你只能看到眼前的一点地方，它看不到很远，是这样的。就当我们完全走完之后，这个是我们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多学习呢，现在到此地就是说这些前行道去学完，学完之后呢，他的一种思想就比较广阔了，是这样。广阔之后再来看这个现在的修行，比如现在我修寿命啊，修的这个轮回过患，现在我修的时候呢，反正就不管怎么说，我们就是努力去修，每天我们要观修的这些努力去修，这个就是一种训练，不管他有没有感觉，反正我们就每天就训练去啊，磨自己的心性嘛，让自己的就是说是得到一种啊锻炼啊，就是我们在刚开始锻炼的时候，不一定马上要产生什么效果，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能一直产，但是它的很多基础的东西，你在里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打坐过程当中，很多很多基础的东西慢慢就累积了。但是后面我们学完之后呢，就学把整个前行学完之后，再回头看这个轮回过患的时候，哦，他就知道了为什么了。 他就知道就是说哦，他是这样一种原因和后面和等等等等还有这样的关联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很清楚。所以说这个整个学完之后呢，再回头看一下现在我以前学习的修法，或者再重新复习，再重新修一遍，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那质量就从这儿开始慢慢开始提高了。否则说有些人，有刚刚我们以前讲很多事情，很多道友很操心这个质量啊，就很操心我的质量，我这个质量不行，好像就是我走完的数量了，质量不行。但是其实来讲的话，我们在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把数量走完，这个就算是一种成就了，就算是一种成功。你不要中途放弃掉啊，不要中途算，反正我修不动就算了，这样。这个就是我们首先把它走完一遍，走完一遍我们也可以获得很多的自信心。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修法嘛，它不可能只是学一遍，只是修一遍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不断的学，不断的修之后呢，关键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慢慢成长，我们在慢慢成长是这样的。所以慢慢成长过程当中，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在学习啊，小孩子吃东西啊，小孩子这样，他就是我们看不到他什么有很大的一种进步，但是他每天这样做，每天这样做，慢慢累积，慢慢累积，一到时间之后呢，哦，他就是变化就很大了。这样，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到什么成效的，但是就是说慢慢去训练的时候，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很多很多东西慢慢就在我们相续当中就开始具足了，具足之后呢就开始发挥作用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质量不行啊，这个我们也不用过于操心，是这样的。那么就首先我们把这个跟着走不要掉队，然后把数量完成了啊，是把我们的一种数量完成之后呢，它就相当于走一次之后我们获得一种自信啊，获得一种自信，大概熟悉这个过程。然后呢，后面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我们福智的增长，那么后面的话质量慢慢就会跟上了。只要我们不间断啊，不断的闻思修行，它质量一定会跟上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前行呢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天天我们说重要了，有的时候可能啊，到有的耳朵里面听茧巴了，是就相当于每天都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样重要呢？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分析一下为什么重要。就把这些道理讲一讲，把原理讲一下了，有的时候哦，就发现的确是真的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可能就是不行的。行，那么就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原文当中呢，我们要学的是轮回过患。那么这个轮回过患呢，就是现在讲的是分别的痛苦当中呢一种地狱的痛苦。地狱痛苦，前面我们学习的八热地狱，然后八寒地狱和净变地狱，这个呢已经学了。那么就是说学完之后，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三个课外呢是八寒地狱啊，是寒地狱的一种这个痛苦啊，就是说地狱有热地狱、寒地狱，还有它近边的等等一种地狱啊。八寒地狱如何了解呢？啊，在原文当中讲，通常而言，八寒地狱处在中央与周围雪山冰川的怀抱中，到处是狂风四起、暴雪纷飞，居此地狱的众生在这种处境中赤身露体而遭受寒冻的苦难，身体上不时长出水泡，由此称为巨泡地狱。那么就说，首先我们来总说这个地狱啊，八寒地狱。八寒地狱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地方在哪里？地方的话，当然就是不同的经论当中有不同的讲法。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大圣上的讲经当中也提到啊，就是说从现在我们的大地往下，大概32000游旬啊，32000游旬的地方呢，就是八寒地狱当中的第一个寒地狱，是这样的。然后再往下2000游旬呢，是第二个地狱。那么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这个八寒地狱的位置啊，有些地方讲就是在现在我们的，就是现在西藏的那个冈底斯雪山那个下面，它的位置就是对着这个下面在，对着这个下面呢，就是说三万两千游旬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寒冰地狱啊，就是第一层地狱啊，第一个地狱呢就是大概就是在那个位置，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处所的一种安立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大圣上讲经上也讲过，有些时候呢是在有些地方说是在铁围山外面，它不是在从这个地方往地下走，是这样，它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这种世界是平行的，只不过呢它是在一种铁围山的外面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是现在南瞻部支啊、须弥山是铁围山的里面，那么八寒地狱呢是铁围山的外面啊，这样这个方面呢是一种黑暗世界，那个地方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八寒地狱的存在，这个方面也有这样讲的啊。还有当然地藏经啊等等，它也有一些大概就是铁围山这里面的这种地狱的案例啊，也是有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为什么就是说，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地狱难道没一个固定的地方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一个固定地方，那如果众生死了如何发配呢？啊，到底是往哪儿发配啊？到底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你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地方，是这样的。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方面它不是一个有什么样一个决定的地方呢？因为在有些佛经当中就比较讲的比较了一个地方呢，讲的时候呢，他就讲的比较高的时候啊，因为就是说共同层的观点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处所，你不能跟他说这个什么什么样，就是好像是飘忽不定的。就是说一般的众生，就是共同层的众，他的根基稍相对来讲低一点，他实质性比较强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跟他们说啊，确切的位置在比如说冈地师那个冈仁波齐下面的这样一种三万两云寻啊，那个地方就是寒地狱啊、哦。好了，他就觉得那是真的啊，因为你看这个佛经当中把这个具体的地方讲得很清楚，或者跟他讲铁围山外面啊，这个地方他也觉得他是，或者就是我们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从这个地方西方往那边过十万亿刹土的地方啊，有地方叫极乐世界啊，他也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有一个确切的方向啊，也有这样一种确切的一种这个距离啊，过十万亿刹土嘛，是要有一个确切的距离，所以应该是真实的这样。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地狱的这些环境啊，它到底哪个地方呢，比较讲的比较高一点的这种观点的话，就是说它是这样讲的它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是在冈地师下面，有的说是在其他地方呢，其实就是跟随不同众生的业力，不同众生的业力如此的安立的。因为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如果讲的比较高的时候，就是说是有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友情你在什么地方死，你在什么地方死亡，你的业在什么地方成熟，这个地方就是地狱，它不一定就是一个固定的处所，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在这个房子死了，那么你的业在这成熟的话，对你而言啊，这个又是受苦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地狱。当然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死了之后受苦，他和我们人道来讲，他不是一个世界了，不是一个世界了。所以他就是我们在这儿听课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些人正在此处受地狱的痛苦，但是我们是两个空间嘛，啊，是两个世界，所以互相之间也不干扰的啊，互相之间不干扰，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很多。所以有些人说这众生的业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任何地方都可能是寒地狱，或者都有可能是热地狱，它不一定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一个好像一个实实在在的处所，它不一定有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反正就是你的心，他也说是这个西方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也是有些时候呢就针对共同层的观点是这样安利的。但如果就是说就是说善业净土的业的这个面来讲，你什么地方就是说是这个死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因为他就是说的的确确他这个净土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超越我们分别念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说分别念的存在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一刹那就往生了，有的时候往生我们说哇跑好快，这个一刹那就从这十万亿刹土就到极乐世界了。有的时候我觉得能有这么快吗？有的时候我就是操心。但有的时候的确我们说从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不可思议的功德来看的时候呢，就可以有这么迅速这么迅猛。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如果从我们的一种心识啊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可以啊不可思议的，也就是假立的，距离也是假立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死了，这个地方你的净土的业成熟，就这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一刹那就去了，就不需要动地方就去了，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就很多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的众生的心识的执着的程度，执着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就是说他的一个热地狱的位置啊，寒地狱位置啊，热地狱的痛苦的方式啊，他的受量的长短啊，计算的方法啊，这方面呢就是很多地方不一样。很多地方不一样的不是说佛陀疏忽了之后呢忘记了上部经典当中讲，哦，上部经典我讲的是冈地师这次讲的是忘了，好像就讲成了铁围山外面了。比如说就是佛陀你上一次不是在这儿讲的，不是这个地方了，就他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是这样。因为就是说他这个众生的业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他就那个地方成熟，有那个地方成熟，他都是针对不同的一种业呢，就安立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打破我们的实质的，打破我们的实质，我们就知道一切为心所造，一切为识所现，是这样的。所以说什么地方你的识的业成熟了，那个地方就是净土，或者那个地方就是地狱。所以说修好自己的心，把你的心修好了啊，你的心中就是净土啊，你的心就是地狱等等等等。他有的时候呢是从反观内心，从我们调反观内心的层面来讲，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有共同的讲法和这个不共的讲法，它的确呢就是说从引导众生就是趋向解脱方面，它是这个完全是不共同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针对一个修行很好的这个众生来讲的话，他看不到地狱，他就是内心当中充满了菩提心，充满了善念，对他来讲没有地狱啊。的确呢他没有这个地狱的因，他也不会存在，对他而言不会有地狱的。他所以他不担心，他不用担心就不小心哪一天就是说走错路了，走到地狱里面去的情况是没有的。他没有这个业，所以没有这个业他就不会有地狱，哪个地方都是快乐的，哪个地方都是安乐的，哪个地方都是净土，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心识的重要，调心的重要。 说这些方面痛苦也好还是安乐也好，都靠我们的心上面积累的业。那么如果我们一心一意的修善业的话，我们不用操心以后的这种去向，那肯定是安乐的，从乐至乐的。但如果我们现在就造很多恶业呢，虽然天天的祈祷啊呼唤呢、啊，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避免我们就是说是堕到恶趣当中去啊，是这样。因为佛啊等等，这个它只是做一个助缘，对我们的帮助还是有限的。但是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话要做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很非常严谨的取舍啊，这方面的话就是比较精进的修行，这个时候才可以。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地狱的地方和地狱的这个地方呢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就说是啊这个原因吧，大哥我们讲一下。那但是他主他就不管是啊他怎么样，但是他因为是寒地狱，寒地狱他的苦所受苦的种类基本上都是他种的环境都是相当寒冷的，极其寒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整个八寒地狱的它是八寒地狱处于中央，它的中央它的四周周围呢都是被这些雪山呐、啊、冰川呐、啊、环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到处都是狂风四起、暴雪纷飞的一种这个环境啊，都是这样的状态。而且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众生呢，居住在地狱当中的众生呢，它是属于这个赤身露体的方式遭受寒冷的苦难。那么现在就是咱们地球上面呢也有很多苦寒之地啊，像这种这个啊这个中国北方呢，像啊或者像俄罗斯啊，就是靠近北极，或者说中国的北方，像就是说黑龙江一带，就东北地方面非常冷，还是西藏很冷啊，非常非常寒冷的地方也有啊，是这样的，也是冰天雪地啊，雪山环绕啊等等，冰川环绕。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业的话啊，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好耍，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就体验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哎，我们去雪山去耍一耍。我们去哪个地方冰川去耍一耍，好像觉得就是很舒服。当你没有这个业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圣地哦。但如果你要受痛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地狱的存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么讲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环境就是这个就周围雪山冰川，而且是狂风四起、暴雪纷飞。这个友情啊，它过去不是说去享受的，不是去旅游的，这个友情它就是赤身裸体的，没有什么任何的遮挡衣服啊等等，完全就是暴露在这样一种非常非常寒冷的一种环境当中，可想而知这个友情呢在遭受一个什么样的痛苦，非常非常大的痛苦。这个是总的环境。所以总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下面开始安利八寒地狱。八寒地狱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他赤身裸体的遭受寒冷的苦难的缘故，说这个友情的身体上呢不时长出水泡，由此称为巨泡地狱。那么这个第一个寒地狱他就身上开始起泡了，长出这个水泡，就是说起泡了，这方面叫做这个暴起地狱，或者叫做巨泡地狱。它就非常非常寒冷，因为没有地方跑，也没有说你生个炉子啊，或者你哪个地方你把这个暖气生着啊怎么样，它没有这样的，它完全就是受苦的。它就受苦的就是消以前的业。以前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消业的方式有两种嘛，一种就是忏悔啊，你提前就是说把它忏悔了，你就不会再遭受那么严重的痛苦了，或者说你忏悔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完全不感受，或者说重报轻受，本来是要堕地狱的业，但今生当中呢可能只是稍微的一些这个苦难就把它消掉了，这样的重报轻受也有。这个就是通过他业没有成熟之前呢，就通过忏悔来消除。还有一种消业的方式，就是以受苦的方式来消除，反正就感受痛苦，不断的感受，然后就在感受痛苦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是这个慢慢你那些当中的恶业一分一分的消掉，消完之后你就从那出来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地狱当中众生他是消业的，他是去消以前的罪业的，所以必须要实打实的受痛苦，找不到躲避的地方啊，没有躲避的地方，根本找不到。你就放眼看过去，它全都是这个环境，都是极寒啊，非常非常寒冷的地方，是这样。所以说身上它长时间的暴露在这样冰天雪地当中，身上开始长出这样水泡，而且还不会冻死。那如果你说人间它就是说很冷的，它就说是过几分钟之后它太冷的地方几分钟就冻死了，冻死之后对你而言可能也是一种解脱嘛，啊，这样的，因为就可能行尸你就转身投转其他地方去了，也是一种解脱。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一方面他就是说是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寒冷啊，遭受这个极其难忍的寒冷的痛苦，但是他就死不了，他就一直要在这个状态中，一直就是说很长很长时间啊，去这个忍受这样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一个快乐的环境呢，他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如果是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当中啊，他时间是过得特别慢的。一方面他本身的时间也很长，后面我们要讲它的寿量的时候，这个寒地狱的时间本来寿命就特别长，再加上这个有个累加效应呢，是这样的累积效应，所以本来时间很长，再加上你在这么苦的环境当中，那更难熬了，这个时间就更难熬，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不但的时间长，而且它是特别苦的，没办法的，再加绝望啊，再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现在不注意的话，就是说佛陀他经常在佛经当中讲，现在我们是高高兴兴的造业，以后呢是会哭哭啼啼受罪啊，就受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都是佛陀给我们讲到很多很多让我们要引起注意的很多教言。就现在我们要观想引起注意，就智者的话现在就开始做准备了。否则呢，现在我们造业的时候，很多人你看，在这些这个吃海鲜的时候啊，在这些的时候啊，特别欢喜，就开始碰杯啊，开始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这个开始谈笑风生啊，就这样，非常欢喜啊。但是真的受报的时候就哭哭啼啼了，他怎么也笑不出来，是这样的，因为他太苦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啊，就是说讲这些问题，就知道这个地狱啊不是我们选择的，也就是为什么不是我们选择的，它是苦到什么程度。他就是很苦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哎、没事吧，地狱就是说好像能够忍受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去观察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可以忍受，现在造业也无所谓，但真的我们观察好了，内心当中升起一种共鸣了，认同了之后呢，我们绝对不愿意转成地狱了。那么我们既然非常不愿意转地狱，那么我们也会非常重视不要造堕地狱的因啊，我们就对这个也会很重视的。然后如果造了怎么办呢，我们也会非常重视去忏悔啊，一定要去忏悔，赶在这个受报之前一定要把清净掉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巨泡地狱，这个第一个含地狱。那么第二个含地狱呢，是水泡破裂而形成泡疮伤口，由此称为泡裂地狱。那么就前面第一个不是生水泡了吗？那么这个然后呢，第二层地狱它的一种它的寒冷呢，它又加深了，它的一种这个温度又降低了，然后又加深了，然后呢就是它的时间呢又加长了，就是相当于他的苦呢又翻倍这样的。所以说呢，以前呢在就是说在第一层地狱当中，它是只是巨泡地狱，那么这个时候叫泡裂，它就是用太冷了，身上的水泡全部已经炸开，全部已经就是说是炸裂开了，形成了这样一种伤口，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泡裂地狱啊。它也没有什么冻疮油啊什么给你治疗的，没有，反正就是在这样环境当中啊，炸开之后呢就是说是更加的难忍，反正它痛苦呢是比这个第一层地狱还要就是说难忍很多，它就是越往下啊，越往后它的痛苦就越大，那么这个叫做泡裂地狱。那么第三个呢，是有情难以忍耐寒冷的折磨，禁不住牙关紧咬，由此称为紧牙地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三个地狱呢叫紧牙地狱，我们叫紧牙地狱因为太冷了，这有情呢非常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寒冷的折磨、啊、难以忍受呢就禁不住是牙关紧咬啊，就说是他只有把牙关咬得很紧很紧，想通过这个方面来抵御这个寒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冷的时候就把身体抱成一团呢、啊、然后就说是把牙关咬紧啊，这个都是一种抵御寒冷的一种反应吧。反正众生他就是处在那种环境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以前呢就说是有些大德他是在观修这个痛苦的时候，他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体验啊，就在非常冷的时候他就外面去待一会儿，待一会儿的时候看着到底怎么样啊，有的时候就是说啊就几十秒钟都待不了啊，就是就马上要回来，因为太冷了，的确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穿的暖暖和和的，就都是关寒冷地狱的痛苦，哎，就没什么，好像是没什么，好像也没啥感觉一样。但是就是真正我们身体不去感受一下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体会。所以有的时候有必要的情况之下的话，在冬天来的时候呢，稍微的去体验一下，就是说时间短一点体验一下，哦，是觉得这个的确是非常难以忍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像那难以忍受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现在我们只是一会儿，而且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旁边就是暖非常暖和的这种房子，然后就是冷的时候马上跑回去温暖一下，但是那里面是没有的，你就一直就待在里面，你必须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直承受到你的苦消尽为止，反正你的苦你的这个啊把你的业消尽为止啊，就是说堕地狱的业清不了了，那你的业很清就不会堕地狱的，是这样。既然你来了，你堕地狱说明你的业很重，也很重要，就是就也就说明你不可能一时半会儿的三五秒钟你就回来了，你就解脱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啊，通过这方面呢去观修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的确就是说这个寒地狱啊，它就是非常非常寒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紧牙地狱。那么下面讲第四个呢，就有情不断发出呼喊叫冷的声音，由此称为阿丘丘地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情呢，他就说是这个不断的发出啊、呼喊叫冷，他就说阿丘丘阿丘丘的叫。那么在藏地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也是啊，经常他们的口语也就是阿丘丘阿丘丘，是这样的，就很冷很冷的意思啊，非常冷非常冷。但上次也是说了这些啊，就是说这些藏地的冷啊，还有这些东北的地方冷呢、啊，它和寒地域还没法比， 虽然就是很冷，就可以说是阿丘丘阿丘丘的这样，但是就是说真实的一种那个寒地狱当中呢，他就说是这种我们没办法去想象的一种寒冷，非常非常寒冷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他只能说通过这样来表示吧，就是阿丘丘地狱。然后呢，友情呼喊叫着的声音已经间断，只能呼呼呼的长声叹息，由此称为呼呼婆地狱。那么阿丘丘完了之后呢，就是呼呼婆，是这样的。那么呼呼婆地狱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这个还可以发出一些就很冷很冷阿丘丘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呢已经没办法了，太冷了，它就是声音都发不出来了，间断了，只能就是说是长声叹息，发出呼呼的声音发出呼呼的声音，这么这个就叫做这个呼呼婆地狱。那下面呢就是说友情的皮肤冻成青色，裂成四瓣，由此称为烈如青莲花地狱。那么就是说这个烈如青莲花地狱呢，第六个地狱当中说讲的这个呢是烈如青莲花。烈如青莲花呢就是友情的这个皮肤随着它的寒冷的就是它的温度的降低，寒冷的加剧，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人间的这些寒冷呢，有的时候也是一些绝对零度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它反正就是说你再冷它也不可能超出这样的范围，它最多就冷到一个极限了，它也没办法再深入。但是这个就是说人间的夜就是这样的，说人间的夜就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火的温度你到底有多高，你怎么可能呢？有的时候我们讲热地狱的时候，热地狱的这个热的温度它要比这个结膜火的温度还要高啊。我们说哪去找这个温度啊，人间找不到，人间找不到是因为我们的夜不够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业呢就能感受，这样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就是说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的话，就是说如果不是人间的业了，它是真正的这个重大的恶业形成的话，它的温度就是它就会没有一个限制的高。它因为反正就是说无自性当中，如果业成熟了，它就会有这样显现。所以它这个寒冷的这种寒冷的温度也可以无限制的低，它热地狱的温度也可以无限制的高，是这样的。反正就随着我们自己的心识的业力的变化，它都会有这样一个案例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大概的和人间的一些情况做一些对照，但有些东西不是人间没有的，它因为人间没有这个业，它不会显现这些东西出来。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有些思维的时候呢，总是习惯于人间有的和这些去比较，但是人间的这些东西是它是很有局限的它局限性是很大的。所以说很多东西是我们的心识，目前来讲我们的心识不可思议的东西还非常的多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就佛陀讲的切莫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说不要太相信我们的心了，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是不可信的，不可靠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它的确是很大的局限性，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呢，我们都没办法去，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吗，我们的心识也思维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它的这个越往下走，我们只能这样说，越往下走它的这个寒冷的一种程度越深。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讲了呼呼婆，那么讲到了烈如青莲花，因为它的身体呢冻成青色之后炸开了四瓣，它整个身体的裂成四瓣呢，就好像青莲花一样，青莲花它花开的时候就四瓣就是说四瓣莲花，是这样的。说整个身体裂成四瓣莲花一样，烈如青莲花。皮下之肉冻成红色，并冻裂成八瓣，由此称为烈如红莲花地狱。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就说从这个方面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烈如这个红莲花地狱，那么就是说皮下的这个肉啊，它已经冻成红色，前面是青色，皮肤冻成青色，那么就里面的这个肉呢冻成红色，而且炸裂成了八瓣，所以就好像一个红莲花开放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烈如红莲花地狱。然后呢，更有甚者，冻成黑红色，冻成黑红色，裂成16瓣、32瓣或无数瓣，由此称为烈如大莲花地狱。有的时候称之为烈如大红莲，我这个地方称之为烈如大莲花地狱，这个是第八个寒地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这个地域当中呢，就是说自己的一种身体啊被冻成了黑红色，然后呢是就是说裂成18瓣呢，32乃至裂成无数瓣的这样情况。那么这样一种状态呢，称之为这个烈如这个大红莲或者烈如大莲花地狱。结果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八寒地狱啊，这个是从他一种这个寒冷，从寒冷受痛苦的一种这个方式进行这个安利的。那么就是后面还讲呢，不止于此的，沦落在此地狱的友情，冻裂的伤口中，爬入许多体会的昆虫咬噬者，与之同时还要遭受寒冻之苦。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遭受寒冻之苦，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友情冻裂的伤口当中，还会进入很多很多的一种昆虫。 那么这个昆虫呢，它是属于铁喙昆虫啊，就是它的嘴巴呢，它是这个铁的，铁做了一种这个嘴，所以说呢，就这些昆虫呢，爬到伤口里面，很多很多这个虫爬到你的裂，本来就很寒冷的，然后就说是在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虫进去呢，就是咬食，这方面就是就是说寒冷的同时啊，感受这个非常非常难忍的痛苦，这样的，所以疤痕地狱，因为有八种全然不同的痛苦，所以才安立了八种名称。这些统称为疤痕地狱。那不管就是说是，不管是这样一种这个寒地狱也好，还是热地狱也好，反正它全都是痛苦的之心，啊，造了恶业，它就说是这个和恶业相应的业果不虚相应的这个就是痛苦。善业呢，就和善业相应的就是安乐，啊，这样，所以这个就叫做因果取舍之道。那么以前我们讲过，转疤痕地狱的这个众生呢，他自己在刚刚死的是要堕地狱之前。到地狱之前呢，他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很热很热，很热的话，他就想啊，这个非常麻烦，他就想愿我转世到一个就是很比较寒冷的地方，他是这样的。但是产生这样的念头之后呢，这种心态就引导他堕到这个寒地狱，是这样。堕到寒地狱当中就开始就是完全没有一点温暖，非常非常寒冷的之心。堕热地狱的就是说刚开始特别冷，他就说我要转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因为在不单单是说 不完全是说哎，就是他想转个温暖的地方就堕地狱了。他这个就是说主要是他的一种业很重很重的罪业，再加上临终的这一个想要转身热或者冷的地方的一种心愿，二者合起来其实那种主要的还是业，这个只是一个助缘而已，就是比较次要的一个因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引导众生的这种心识呢，就神识的转到这个寒地狱当中去感受痛苦，那这个是他的一种痛苦的一种状况。那痛苦他的苦相呢，我们安理完了。那么知道了苦相，从第一个地狱，从起报聚报地狱到这个列入大莲莲花地狱之间呢，有八种，这个范围我们都要好好的观想，啊，就是说好后面还要讲的，认真的观想这样一个疤痕地狱的一种这个自信。那下面呢再讲它的寿量，那它的到底时间多长呢？前面我们讲的不是三五年，啊，不是几百年时间，它是就非常长的，非常长。它计算的方法是这样的：疤痕地狱的寿量，200丈深的大盆里装满芝麻。聚泡地狱的每100年从中取一粒芝麻，直到将所有的芝麻全部取完，才是聚泡地狱众生受量结束的时刻。他这个计算的时候呢，就是用容器装芝麻，那么这个容器是200丈深呢，就大概有些地方说呢，一丈深呢是能够装大概现在咱们的这些使用的这个大概是一斤二两一斤三两，一斤也能够装一斤二两一斤三两，这个叫一升一丈升，200丈深啊，就是这样。200丈深我们算下来就是大概能够装二百四十多斤250斤的，能够装250斤的这个容器啊，这个大的容器，我们就能够装，你这个容器可以装200多斤东西。这个东西呢不是装石头啊，不是装大米啊，它是装芝麻啊，很小很小的芝麻装满，把这个大容器装满啊，是这样的。所以就像类似我们一个大的脚盆一样啊，这样的话就把里面全部装满了芝麻，把芝麻装满之后呢，就是说它计算你的寿量的时候，它不是说一秒钟取一颗啊，这样一秒钟取一颗你不知道取几天才取完呢，它100年取一颗啊，是这样的，一个世纪取一颗啊，就这个意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个世纪过了，好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这一颗就取了，20世纪到21世纪这再取一颗，是这样的，100年取一颗。就有点像我们在计算节的时候，100年减一岁，100年再减一岁，这样减，从人寿8万岁减到人寿10岁，100年加一岁再加上去，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们不知道到底能装多少，是吧？这个就是说能够装240多斤的那种大容器当中装满芝麻，它多少颗啊？它肯定是一个数量的，绝对有数量啊，这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正在想起来的是100年才取一颗，它就说是你100年到了，你取一个芝麻，好。这个是就是说你相当于就是说你受苦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多多分之一受了，然后再过100年再取一颗，这个是非常缓慢的，极其缓慢的再取这个芝麻的数量，所以这个就是取完了，最后呢就是说是你就是说这么多的，你让它看起来少一点都很困难，是吧？就是说看起来少一点，你100年取一颗，看起来少了一点的都很困难，或者慢慢就是说少了，慢慢见底了，还剩几百颗了。还剩几百颗，你看到希望呢，其实都还很长。而且呢，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在地狱上待的时间长，我就练出来了，我练了后面我练出来不怕了啊，那这样也可以，那没有这样的事了。 没有说你待的时间长你练出来你不怕动了，他这个就是说是受痛苦的时候，他不是说让你什么的时候，你在里面是练不出来的，是这样的，你怎么练也练不出来，反正就一直苦，从刚开始是怎么苦，你到最后的时候还是那么苦，是这样，他没有办法减少的，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是惧怕地狱，惧怕地狱的这个量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说的时间很长啊，大概我们就说是就特别长，反正在我们概念当中就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呢，下面再说其余地狱。次第乘二十倍地震，从上而下受量越来越长，痛苦越来越强。也就是说，炮裂地狱的受量是巨炮地狱的二十倍，紧压地狱的受量是炮裂地狱的二十倍，以此类推。那么越往这个是第一层地狱的痛苦啊和它的时间。然后第二层地狱，刚刚我们讲第二层地狱的时候，它的一种寒冷加剧了，是吧？寒冷加剧了，它的痛苦加剧了，加深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时间更长了。它时间怎么算呢？它时间就是二十倍地震，是这样的。那么就二百丈深再乘以二十，装满尺码啊，就但它的取尺码的时间长不长，我这个还不知道啊。但如果取尺码的时间再二十倍的话，那真就绝望了，那就没办法了。那么如果假如还是一百年取一颗，这个还好一点。但假如说它的容器也是二十倍，它的这个寒冷的程度也加倍了，它的容器也加倍了，最后再变成一个取尺码的时间也是二十倍。那就真的是很麻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没看到这个，没注意去观察，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取芝麻的时间是不是也相应的延长二十倍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真的越往下走越恐怖，越往下走越恐怖，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越往后走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痛苦越来越强烈。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去学啊，不学的话我们现在就根本无很多很多很多事，即便我们学佛的人有的时候都是好像无所谓啊，没感觉业果怎么样，要去好好的取舍啊。那不学习佛法的，没有那观念，他更加就不会注意了。这样，但是呢，就提前知道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业因果就不得不慎。很多地方就是说，大德的教典当中讲，取舍业果不得不谨慎了。就的确有的时候就应该特别特别谨慎，因为这一方面的话，都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所做的事情呢，以后要，反正你做的事情你自己要负责任的啊，不能说你做完之后就侥幸逃脱啊，这个没有。事件当中也可能就是说你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呢，在业因果面前没有一个人侥幸的，没侥幸的这个逃脱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就我们就要是好好的去发愿呢，终止恶业忏悔啊，然后就是尽量的去修这些大力的这些具有大能力的菩提心啊，修空性啊，就是精进的去修法。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的确是很幸福的时候，还可以改变的时候，很幸福的时候。那么如果真正到了最后临死的时候，没来不及了，那真的有点麻烦，或者已经堕进去之后呢，就真的很麻烦了。到这个时间就太长了，进去之后就不那么容易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多做祈祷啊，发愿呢、啊、如果是在精神当中做了很多修法，祈祷本尊啊，祈祷这些的话，有的时候在堕恶趣之后，堕地狱之后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因为佛菩萨的悲心，他不可能就说是这个放弃任何一个众生，所以他也会到地狱当中去利益众生的。那么如果说堕地狱的众生，他在生前他曾经做过这些大量的祈祷啊，但是他虽然做过修法祈祷，他还是没有管作用，还是堕恶趣了之后，那么对他而言呢，佛菩萨去恶趣当中度众生的时候，他可以碰得到，他可以有这个得度的因缘啊，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为了自己啊，为了其他的众生呢，还是应该就说是这个取舍业因果，如果可能的情况之下啊，劝导别人减少恶业啊，劝导别人做忏悔啊，做善法，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对自他都有利益的。那么这个八寒地狱，当然上是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提到它的因啊，转生这个地狱的因呢，啊，就说是它有很多有几种吧，大概有几种，啊，就是说有些呢是诽谤圣者啊，对圣者诽谤圣者，有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容易的，不管是这个不学习佛法的人，不学习佛法的人呢很容易诽谤圣者，是这样，他对这些圣者呢很容易诽谤，随随便便就说这些圣者的过失啊等等，说一些难听的语言，这方面的话就诽谤圣者，这个也是堕寒地狱的因。还有呢，就是升起邪见啊，就认为没有因果啊等等，这个邪见呢，升起这样邪见的话，也是堕寒地狱的因啊，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在就是说在什么，把这个友情呢啊冻在这些啊，就是说啊寒冷的地方，比如说把这个活生生的众生冻在冰柜里面啊。但是在讲义当中讲，有些渔民啊打鱼打起来之后，直接放冰箱里面冻着，是这样的。他因为就是说不冻的话就死掉，就卖不了钱了。拿起来之后直接冻的话，这个也是。啊，堕这个寒冰地狱的一个因啊，这样的。还有呢，有些时候呢，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在很冷、非常寒冷的时候， 把别人推到这个水里面去啊，或者把别人的这个寒冷的时候把别人衣服扒掉啊，这方面呢让别人感受这样一种寒冷的痛苦，这个也是这个堕寒地狱的因，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一看到其他的一些以前看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教研当中讲，比如说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包经书的这些布啊，你如果说是把这个包经书的布啊偷走啊，然后就卖钱呢，这个也是。还有就是说佛身上的衣服，然后呢就是别人供给佛衣，你偷了去卖钱，这个也是一种很厉害的因。还有的时候呢，别人呢涂的金啊，你去把这个涂的金刮下来，然后你去卖钱，这些也是堕地狱的因，寒地狱的因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和这些有关的这些呢，都是堕寒地狱的因。所以说我们学完之后呢，我们就应该产生一种恐怖心吧。如果听完之后呢，无所谓啊，心无所动啊，要不然你就已经完全超越了啊，心无所动啊，反正我和我没上关系了。或者就是说你完全就是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了，没有意识，可能听完之后也没什么动静，没什么反应。那么如果是真的听完之后呢，觉得很恐怖，觉得很害怕啊，觉得发愿以后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好好的修善法忏悔，那么这个呢，说这个方面呢，就说明还是有些善根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学习这些观修这个寒地狱，观修热地狱，观修完之后呢，就应该对我们的心有一种触动。这个就是说这个法一入心呢，它就会带来一系列的改变啊，一系列一种这个好的改变它就会发生。如果这个地方开始了啊，后面的一些很多改变它自然的有了。如果这个地方没开始的话，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去不畏惧嘛，不知道不畏惧的还是一如既往的造很多的恶业。这个方面后面我们就会感受很非常非常严重的痛苦这样。接下来我们还是像前面那样结合自相续而观修这些寒地狱的痛苦。那么这个呢就说应当是引导们，引导的话就是我们要观修。观修呢也是在一个比较安静的时段啊，在安静的一种环境当中把其他的事情做完了啊，就把其他事情的做该做的做完了，做完之后呢没有什么干扰的，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这个时候不要想其他事情啊，这个时候就好好的去修法，好好修法坐下。坐下之后呢，你按照前面的引导，因为前面这个引导嘛，你把它就是也不多，反正把它背下来，或者背不下来的话，它大概的意思哦，第一个地狱是这样的，它是巨泡地狱，巨泡地狱它的寒冷是如此如此的，开始起泡了。啊，第二个地狱叫泡裂地狱，泡裂地狱呢就又太冷了，所以它的一种泡裂了。然后就说是从这个方面一个一个观修，观修之后观完之后，它的一种它的一个受量是这样的啊，受量就观想这个装240多斤的这样一个大盆子里面装满了芝麻，装满芝麻之后，一方面我那边在受苦，一边这方面100年在取割，就慢慢观想这样一种把放在自己身上去观想这个痛苦，观想完之后呢，就是说起坐之后呢，就应该有一种改变。啊，就觉得这个的确是这个地狱非常恐怖，啊，很恐怖，是这样的。所以下面讲，首先观想，如果在这个人间，寒冬季节，一丝不挂，赤裸裸的在外面停留短短的一瞬间，尚且也无法忍受寒冷的痛苦。假设真正转身在那些地狱里，又怎么能忍受得了呢？所以说在这个寒冬季节，现在我们马上进入冬季了，是这样的。进入冬季的时候呢，在非常冷的时候，在比如说在三九啊四九啊这些地方，那么非常冷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身上不穿衣服啊，赤裸裸在外面呢停留一瞬间，就出去一下都受不了。你说你停留5秒钟10秒钟，那你觉得很非常难受了，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藏地呢，也是在冬天特别冷。在这些北方呢也是就特别冷，基本上都是很冷，除了一些就一些热带地区的可能就说是不是那么冷啊，不是那么冷之外，其他地方它都在冬天的时候都很冷，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啊，在这样一种这个季节当中啊，就外面短短的停留一瞬间，自己的感觉这么难以忍受何况说假设我真正转身到这些地域当中的时候那是怎么样忍受啊，又怎么能忍得了呢？所以如果我们忍不了我们就不要去造这些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有些时候就是讲了，如果我们连身上落一个火星这种痛苦我们忍不了的话，你就千万不要去造罪业了因为就是说这个罪业成熟之后，它就不是一个火星落在你手上的一种痛苦了，那就是很长就是这个无数倍的这个痛苦要去感受了。如果我们连就是说寒冬大业的时候在外面待一瞬间我们都忍不了，那就不要造恶业了因为你就连这个你忍受不了的话，那真的寒地狱的时候更加忍受不了了，是这样。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来给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一个教研，让我们来做很多的取舍。那么如果以前造过的话，知道之后你应该非常认真的去这个忏悔这样。对于自相续的罪业要忏前戒后，并对已经沦落到地狱中的友情 甚至大悲心如前一样具足，加行、正行、后行来实修。那么对于自相续的恶业呢，要忏前济后。忏前来的话，就对以前做过的要忏悔，戒后呢，以后我不再造啊，发誓以后不再造，这个叫忏前戒后。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罪业清净啊。如果你不忏前啊，以前你造过的不忏悔，它还留在我们相续当中继续增长。因为后面我们在学第四品的时候，还要学了业的自性，学了业的自性的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说每天我们造了业之后呢，不是说你造了这个业就这么多了，它每天都要还要增长的。每天都要真的像滚雪球一样，每天都在滚，每天都在慢慢每天都在长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我们要忏前了，以前造过的我们一定要忏悔。但是你一边忏悔一边的继续造的话，那么就是还是没有个终结的时候，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就不行，所以说呢要忏前还要戒后，戒后呢新的业不要造了。所以就像我们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毒死了，毒死之后我们把它的水的源头断掉，把水的源头断掉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水弄干，那就可以。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不断源头，一方面我们这儿是不断的去在做，后面它源源不断的进来，那我永远把这个水池里面的水都抽不干的，这样的。所以说我忏前戒后是很重要，一方面要忏悔以前的，一方面要发誓不再造。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不再造了嘛，它反正就终止的，你的罪业就在停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再去忏悔以前的，它就越忏的多，它慢慢就越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个忏悔清净的一天。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忏前戒后，而且呢不单单是要忏前戒后，而且并且对已经沦落地狱中的有情甚至大悲心，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一转呢，就现在已经正在转生地狱的一种有情呢，对他们呢要产生这样一种大悲心，要叫我的修行呢要发愿，要帮助他们，愿他们早日的从寒地狱当中出离啊。每天我们自己也是回向，每天也是念佛号啊，念咒语啊。有些道友就说是一种在法会念经的时候交钱的时候，愿一切众生，愿一切地狱的众生啊，慎重加持他们啊，通过念经的方式愿他们就是当下从寒地狱当中，当下从地狱当中解脱等等等等。这方面呢也是因为有悲心的缘故，也愿意为他们做一点事情。当然就是最根本的还是说就是说这么多的有情之在堕地狱，那么现在我应该精进，现在我精进的话，以后我要亲自去救助他们啊，这样我亲自要去帮助这些有情从地狱当中出来，而且还有很多有情呢可能正在造或者将会造这个地狱有情业的，这些我要去阻止他们，不要让他们造业。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就是上师们正在做的事情，上师们做的事情对谁做呢？上师们对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本来我们正在就是说是朝着这个恶趣的方向正在加速前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上师来了，上师来了说就你们要好好学，有没有要就是说是受戒律啊，有没有要忏悔啊，有没有要修善法等等，这个时候就刹车了，让我们就是说高速的朝地狱方面奔跑的这个车就刹住了。好，之后呢就在过程当中慢慢我们再去修对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以后要发愿成为这样的一个引导众生的善知识，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要从这个当中出来，而且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很多众生现在正在高速前进啊，正在就往地狱方向高速前进，但现在我们能力没办法挡不住他们，挡不住他们怎么办？我们就去聚足力量，我们就去修行，修行的极致进藏。然后如果有很强烈的想要帮助众生的意乐，那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的一种发心啊，我们的一种这个，他就会非常真诚，他又很精进，实际上他因为的确是很想帮助众生，所以我们一旦有了这样能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亲自去做，我们就去阻止他们，哎，通过我们自己的威力。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发心慈悲心，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一种能力吧，因为我们修行嘛，就是为了得到这种能力。有能力之后，我们就去亲自阻止他们啊！你不要造这个罪，而且你有能力、有说服力、有智慧，用一切方面，反正让他就听你的话，听你的话之后，你跟他说，他就听。听了之后呢，让他不要造罪啊！他有的时候就慢慢就起作用，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对我们来讲呢，都是要做的。啊，反正我们终极来讲都是不单单是要阻止他们堕恶趣嘛，但就你阻止一次两次，你这次把他阻止了，他如果他没解脱的话还会造，是这样。所以说呢，就很多时候呢，就说是我们一方面要阻止他们堕恶趣，一方面呢就还要进一步的引导，引导什么？引导他们修解脱道，因为只有这个才是究竟的，只有他们解脱了啊，你就对他真的不用操心了，这个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不用再操心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他已经能够独立了，不再操心了。就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把这个众生，把这个有情安置在了解脱道，啊，他是初地菩萨了，怎么怎么样，你就不用操心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如果他没有解脱之前呢，都要操心。你可以阻止他一次两次不要造堕地狱的业，你可能一次两次阻止他堕去。但是如果他不解脱的话， 他还会造，因为他内心当中还存在我执啊、烦恼的种子等等的缘故。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思维的时候也要进一步的多思维，这样多思维我们的内心当中的大悲心啊，清净的大悲心，这方面精进修行的这种意乐慢慢慢慢都会升起来。因为就是说这个利益众生的心，它的动力是很强劲的，它远远要比就是说自己一个人或者解脱的动力还要强劲，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自动非常非常的勤奋，仅因为自己的责任更大了。以前呢，为了以前自己一个人就是说吃饱饭就可以了，现在假如说现在自己这么一家大家人都要等着你吃饭啊，这么多人都等着你发工资的话，那个时候你不能像以前那样，以前的话稍微的勤奋一下你就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现在不是，现在还有很多人等你解决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你更加勤奋才对。所以说就是说以前呢，我们修行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观处理心呢，只是想我怎么样从这个业当中处理啊，自己会很勤奋。但现在呢，就是说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啊，因为就是所有众生我都要管哦，所有众生我都要帮助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加不能够懈怠，他应该更加的勤奋，更加找了一些更好的方式来，就是说更快的积累资料，也不能按照这个速度下去，这个速度太慢了。那么怎么办呢？啊，就说是这个，就像以前，佛陀有一世，转为大师太子的时候，大师太子的时候，他本来是菩萨种姓嘛，他看到的是国家里面，他这个太子，他看到他国家里面的这些人特别的穷，他就很想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的时候，他首先就把他们国库里面的东西，让他的父亲拿出来布施，但是就是还是不够，太少了，不够。布施完了之后呢，他想怎么办呢？这个必定不是一种解决之道啊，他应该想个长远之计。他就把他的一些手下的人召集起来，怎么样才能赚更多的钱，然后呢就得到更多的财富帮助。有些人说去搞养殖业啊，有的人种田，有的人说是你去什么开公司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有时候反正就是做很多很多事情啊，你就可以赚很多钱。他觉得这些都不快，这些都是太慢了，是这样的。而且有时候还有造罪业，他这是不好。他怎么有个大臣说还不如去入海取宝，大海当取如意宝，取了如意宝之后呢，你就可以，就他就说是可以如意的去生财富，他这个可以。然后他就起了这个心之后呢，他就开始去大海取宝，最后就取了四颗如意宝回来。取了四颗如意宝回来之后呢，他就通过这个如意宝能满足众生，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是以前菩萨他为了度化众生呢，就修布施的一种传记，对我们而言呢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帮助众生怎么样呢？怎么样让我们的一种努力啊，少做努力但是收效很大，对众生的就是能够快速的累积财富的一种方法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修善法当中能够快速累积财富的？如果我们按照当前这个速度来讲的话，可能很慢很慢，太慢了。就像刚刚大太子讲的一样，如果我去搞这些种田的话啊，我把种子播下去，然后秋天的时候收种子，把这个大米卖了，然后怎么样赚钱，这个太少太慢啊，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这些都不行。就像我们也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修的一些善法，就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他就说产生这个圣财富的一种功德的太慢了。什么样才是最快的呢？啊，他就学习，叫看，就我们叫看了，我们叫学习啊，叫咨询呢。什么是产生这个功德财富功德最快的啊？佛菩萨上面告诉我们发菩提心最快啊。这个方面如果你发起了菩提心的话，就是说一念之间呢，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的功德就会增长无量无边际，没有边际。这样所以说你每天坚持菩提心，每天就是说啊修持这样菩提心摄持的这些六度啊观空性啊，这方面就是最快的。哎，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就修这些。所以说就是我们当然要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但是我们要想什么才是最快的，来的最快是什么。有的时候说，哦，这个功德大，这个功德非常大，是这样的。的确，这个功德大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但有些人说，你看你这又落相了，你说什么都在担功德，又在讲功德。我们不讲功德，讲什么？就是要讲功德，这个没什么，有什么害羞的。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发了菩提心的人来讲的话，就像这个太子一样，我就是想怎么来钱快啊！你不能说你这个太子，你还天天想着钱干啥呀？但是我想钱，是因为我要做大事情，是这样。那么我功德大，就是啊。我就是要想功德大，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担子重，我要想利益众生，我是这样慢下去，这么多众生等着我救度，所以我就要去想哪个都是来功德来快的，所以我就想，哦，这个菩提心功德大，啊，这个它是个所缘无量，它的发心无量，所以它的功德大，所以我要坚持菩提心。所以说还有一些就是说，你修慢杂来得快，然后我就修慢杂，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反正我受不了度化众生呢，我就要是什么来功德来快，我都要去做，功德越大越好。啊，就是说不能说你可以满足了，这功德这么大了你可以了，这个不行。我还没有就是看到一种成功的希望之前，我还要一直努力，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当前的一些慢慢慢慢往前走啊。我们发了心了，我要帮众生，但是走得很慢很慢，你不去做努力是不行的。你发了这么大的心，这么等你帮助，那你必须要去想 什么才能够快速的积累质量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啊，这些菩提心啊，这些空性啊，对吧，通过这些密法当中的很多窍诀，你可以很迅速的积累质量。这方面我们看到之后呢，有些上根人呢，上根大的人他就很特别欢喜啊，这个功能，这个修法功能这么大，我一定要去修，我一定要去做，真正的他就很有兴趣去做，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好现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对于罪业也要畏怖，我们对于功德方面也要欢喜，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成熟的一种标志啊，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应该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是对众生要升起大悲心，然后为了度化众生我们要勤奋，不单是自己要从这里面解脱，而且为了度化众生我们要更加的勤奋，就这个意思。如前一样具足加行正行后行来修，像前面所讲的所有修法一样，前行呢要发菩提心啊，为了利益众生啊发菩提心，然后正行的时候呢就说一元专注啊，不散他，就说我的心思呢不外散，我就是观修这个地狱的痛苦啊，我就说一心一意的观修。后行呢就把这个功德回向，早日的能够去足利益众生的一种能力啊，或者说愿我能够消尽多恶趣的业，愿我能够消尽一切众生多恶趣的业，愿我这个修法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等等等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是的发愿，如是的祈祷。那这个以上讲了这个第四个，就是就讲的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寒地狱，八寒地狱讲完了。下面我们讲第四呢，是孤独地狱。孤独地狱呢是这样讲的，孤独地狱的处所没有固定性，痛苦也是变化不定。那么这个孤独地狱呢，它的一种处所是没有固定的啊，没有固定的，它的这个痛苦呢也是变化的啊，这样，所以说称之为孤独地狱。孤独地狱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一个人受苦啊，它就叫孤独。当然这里面也有，但是孤独地狱当中有些也是一个人受苦的，但有些时候呢也是很多众生在一起受苦的。所以无光尊者在《心性修集》当中讲的啊，有些人说孤独地狱是因为他独自受苦的缘故，称之为孤独地狱。他说这个是谬论啊，这个不是孤独地狱的真实的含义。孤独的地狱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所受的痛苦不确定，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所受的痛苦，处所不定啊，痛苦不定，他是比较怎么说呢？不是一种群体性的，也不是说固定的一种苦，他是变化的啊。他从这个方面讲，称之为孤独的意思。所以说，就是说他的一种孤独地狱的处所是没有定的，他不一定就是在一个前面我们讲到这些哪个地方往下走多少多少游巡啊，第一层、第二层像楼房一样。哎，八层楼，然后怎么怎么样？他没有是这样，他就说是他地方也是不定的，在人间也有。然后呢，就说是他的这种所受的痛苦呢，种类也是不一样的，不定的，所以他叫称为孤独。那么下面就是进一步的分析呢，有的夹在三年间，有的困在磐石内，有的冻在冰块里，有的煮在沸水中，有的烧在烈火内，有的众生藏在树木里。当樵夫砍伐树木之时，他们的肢体被千刀万剐等，进取运受尽苦难，还有一些转身为人们日常使用的杵臼、笤帚、瓦罐、门、柱子、灶石、绳子等形象，也以时运感受一些苦楚。那么这个就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些有情通过他自己的业的不同，所以有些呢是夹在这个三年当中啊，就在这个密封的石头里面受苦。就是当时在讲经当中也讲到，人间有的时候在人世间当中也近代有很多啊，开采石头的时候呢，就把在密封的石头当中打开之后，居然里面还有这些虫子，还有这些虫子还在生活，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就是很稀有的，有的时候在鹅卵石里面，有的时候在这些山岩当中啊，反正就是困在里面，就是他的罪业没有穷尽之前呢，他一直要感受痛苦。有的是冻在冰块里面感受痛苦，有的是在煮在沸水当中。啊，所以在沸水当中的话，就在这个我们看好像就是说这个水在沸腾，但里面呢有可能是孤独地狱众生正在受苦，但这个和我们没关系啊，这个就是和我们自己是没关系的。我们并不是说是我们你看他这个孤独地狱在这水里面，然后我这在下面调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友情因为我自己的一种行为的缘故呢，他就受痛苦呢？这个和我们没关系，是这样，他是他自己受的业，他自己受的业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有的呢是在这个烧在这个烈火当中。有的众生呢藏在树木里，或者有些时候呢是藏在里面，有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身体就变成这个树木的样子啊，这样的变成树木的样子。樵夫砍柴的时候呢，他就被千刀万剐，就是有的时候锯啊，有的时候这个伐木的时候就用这个锯子啊，有锯一锯就是说来把这个树锯断。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众生就在里面感受痛苦啊，感受痛苦是这样，他一直锯断之后再转到地方其他地方继续在这个感受痛苦，这样。 所以说就砍了四，砍柴的也是有时候也是遭受这个千刀万剐的痛苦。进取五运进取运受尽苦难，进取运就是通过烦恼产生的运叫进取运。那么这个有漏五运称之为进取运。那么这个有漏的运呢，五运呢受尽苦难，就是说是不间断的感受各式各样的痛苦。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到说有些有情，有些树啊，有些这个有些这样一种的无情物了，它好像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发音啊，有的时候也会就说是这个动啊，有的时候就是砍树的时候也会流血啊等等。有的时候我们说佛法当中不是说这个这些法啊，树木啊，石头，它是无情嘛。它既然是无情，为什么要会发出惨叫啊？我说为什么这些树木要流血啊？是不是就是佛法的观点不正确？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有情它自己的不共的业。我们说如果是一个纯粹的石头啊木头啊，它就是一个无情，它没有心识。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它这个有情的业呢，它的身体会以这个什么呢，它会以这些石头的形象呈现，它会以木头的形象呈现，这个是它的身体。就像我们人的身体它就是这个肉体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它有情它就是变成了一种树的样子，或者它附在里面，附在里面就把这个树做了它的身体。然后你去砍树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肉身嘛，从某个角度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无情法，也是色法。但是我们的心识加入之后呢，似乎变成一体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肉身在受苦的时候呢，它也会有苦受。所以说就是一些石头啊木头啊，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说并不是说石头木头它是有情，而是说有些有情，有一部分的有情，它的身体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或就是说它附在这些木块就树木当中，它通过这个方式来受苦。所以它并不能说明这个木头就是有情啊，而是说有情的心识它进去了，它在把这个作为它的身体，作为它的所依。这方面我们可以解释有些人的一个问难。那么还有一些呢，转身就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处旧啊，当我们在用使用处旧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它也会在变成这个东西呢，它就会受苦。调者当我们在扫地的时候使用的时候，它也会感受痛苦。还有一些瓦罐当然装东西的时候也会受苦。还有门呢开关的时候它也会受的痛苦。还有就是说柱子它就沉重的，它就是承受重量的是柱子。所以说呢这个有情呢就是它就是变成柱子的样子，然后受苦承受这个重量，承受这样被压迫的痛苦。还有呢就变成灶石啊，灶石以前的话就是灶石嘛。造石的话就是说以前在很多地方就是用这个石头砌起来的灶台，它就变成个灶台烧火了，就是感受痛苦。那么现在呢当然很多地方没有灶台了，没灶台就是煤气灶，煤气灶有可能就这个就是有情，它自己在这里面感受痛苦，这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感受。还有一些绳子的当时有时候我们要用绳子就捆东西啊，吊东西啊，又使劲拧绳子啊，这个时候它也会因为它就是一个有情，它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感受痛苦，不断感受痛苦，这样的。所以它痛苦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叫孤独地狱啊。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也以时运感受这些苦处啊。例如下面就讲两个例子，其中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讲孤独地狱的一种例子。例如大成就者坐滚狼藉日巴在雅卓耶湖中看到的鱼，大成就者唐龙加布所见石头类的青蛙等等啊。就来讲两个，来三个，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护法的例子。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讲到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诸葛囊吉日巴他在羊卓湖当中看到了这个鱼。那么关于羊卓耶湖的来历据说以前一些错家空心母在修行时将奔波教徒投来的一枚金币变成弄一尺湖，它是四大名湖之一。这一湖泊的源头起自德隆冈清，尽头流入泽马格热，中间要历经数日的路程。那么首先讲了一下这个羊湖就羊卓耶湖的这个来历。羊湖嘛，就是很多去过拉萨的人他都去过，我也去过两次羊湖。那羊它的确是很漂亮很长的一个，这样的也是在湖的有些地方也有这个莲师的一些加持过的手印啊，在湖里面也有。反正这个也是一个圣湖就是一个圣湖。那么这个圣湖，它这个羊湖它是从拉萨过去往后藏走那个中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羊湖，就比较高的地方有一个湖。有的时候坐飞机起来的时候也看飞机上也看到这个羊湖。那么就是说这个羊湖呢，羊卓耶湖嘛。那么耶湖呢据说是以前一些出家空心母在修行的时候，有个笨教徒他投来一个金币，他就把这个加持一个金币变成湖的说法。他有很多种说法，当然在讲经当中讲的几种说法的都可以都可以参照，这样的。那么他变成此湖之后呢，他是四大名湖之一，反正也很大吧。 像在那话就是说德伦康金是一个地名，然后呢追茂格里也是一个地名，它是分别是它的一种这个源头，它的一种尽头。中间呢它要是如果要是这个走的话要走很多天才能够走完。一次大成就者左滚囊第十八向湖中观望，然后竟然悲泣着说，哎呦呦，千万不要享用信财，千万不要享用信财。那么这个大成就者他有他的一个神通啊，他有神通，他神通也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种情况。所以有一天他从湖，他向湖中看的时候呢，他就发出这样一种很悲伤的语气，他就说了啊，千万不要享用信财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因为弟子什么都看不到啊，弟子就迷惑不解的问上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尊者悲哀的说啊，因为这个这个尊者有必要示现这一段因果嘛，让我们大家就是。当然就修行者都能够引起这个重视，所以说他就示现这样一种缘起，示现这样神通。尊者悲哀地说，在这条湖泊当中，一位享用信财的上师神识转身为孤独地狱的一条大鱼，他正在感受众多痛苦。上师就是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湖当中啊，有位上师呢正在就是说是他的神识呢正在感受这个地狱的痛苦，孤独地狱的痛苦，是这样的，他所以说很悲伤。那么弟子看不到啊，所以说请上师示现一下，让大家都看一下。弟子请上师示现给他们看，于是尊者大显神变，顷刻之间使此湖干无一滴。那他使用自己的神通呢，就把这个显现上，就这个水就这个湖就干了。这时眼前出现一条巨鲸，庞大的躯体遍及整个湖泊。身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数不胜数的寒声，在争相试试，只见他痛苦难忍而满地翻滚。那么就说是这个时候呢，水干了之后呢，就在这个众人面前呢，就出现了很大一条鱼，一条巨鲸啊，这个庞大的身体呢，周遍了遍满了整个湖泊，而且他身上有数不清的众生在吃他的肉，这样的，所以他也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难忍的痛苦呢，满地翻滚。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啊，众生的业不同，所以说他正在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湖水啊，就是清澈的湖水，然后可能我们还在朝拜啊，我们说这个是圣湖，朝拜发愿啊，念经啊，我们可以清净罪业，可以圆满资粮，我们在朝拜。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圣湖在朝拜的时候呢，业力重的众生呢，他在这个湖里面，他正在感受这个孤独地狱的痛苦，他正在感受痛苦，所以这个就叫做这种平常我们讲的空间不一样嘛。或者世界不一样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否则的话我们说这么大条鱼，这么大条鱼在那边翻滚，怎么我们没看到水在动呢？啊，这么大条鱼把湖都充满了，水在哪儿去了呢？是这样，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这个就是不同的一种境界，不同的业，他看到不同境界。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业呢，我们看到就是水，但我们面前就是有信心，它就是圣地啊。如果你信心大的话，你可能饮用它的水都可以开悟这种。那么如果你的业重呢，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地狱。圣地也是你的地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业不同啊，第三业不同呢，它就说是这样一种显现上呢也是不相同的。那么就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大家就很恐怖，就开始问，那么是什么业呢？这个是谁造什么业？弟子问承受此恶报者是谁的转世？上师开始讲述，这是后藏黑马喇嘛的转世。后藏的那位黑马喇嘛咒力和加持力非同小可。对于鬼迷心窍的人，只需看上一眼就会立竿见影，成了前后藏四邑地区众所周知的供养处。他超度亡人只是念一声啪，便开始收取大量牛马等牲畜，他死后转生为这条大鱼。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了他是谁，然后他的一种他自己的前因后果。那么他就上次说呢，这个是后藏有位叫黑马喇嘛他的转世。那么这个后藏这位黑马喇嘛呢，他名气很大，家力很大，他的咒力啊，他通过他自己的一种因缘吧，他自己呢也是就是说是咒力非常的灵验，咒力很大，加持力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加持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有的时候的一些着魔的人呢，鬼魔心窍的人，就是说着魔的人，如果被魔鬼附体的，在他面前只要用眼睛看一眼就起作用啊，那些鬼神就跑掉了，就马上就起作用，就他咒力这么大。所以从这方面我们也是说明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这些有这些功德的，有这些加持力的，他是不是就一定是一个善知识啊，他一定是就具有力能力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依止处啊，这个也不确定啊，这个是不确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大乘以前也讲过，为什么这些佛教当中他有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好好的去这个 啊稳重啊，然后就说要医治一些比较谦虚的或者比较低调的有功德的一些上师啊，比较可靠的一些戒律清净的上师。而有些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就是说有的时候说呢佛教呢为什么他也是不这个提倡神通啊，当然这些如果你有神通啊能够帮助是好的，但是不能因为他有这些神通神变，他的咒力这么大，你看他加持力这么大，他就一定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有的时候也不确定，也是不一定的。比如说黑马喇嘛，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加持力这个不是装的啊，不是像现在有些人他就说是搞一些这些小伎俩，然后被别人拆穿了，你看你这个什么特异功能，你这个就是假的，是这样的，你怎么是没办法拆穿的，是这样，他就是有这个能力，他的修咒，他的咒力啊，你类似于得到一些本尊的摄持吧，或者他的咒力修行有成，他就有这样的能力了，有这样的能力他的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他也不是靠骗人，是完全这样的，他只不过他没有重视这个因果，他的发心也不对，他的因果方面也不是很重视，这样的，所以他对于这些着魔的人呢，只要看一眼就起作用了，所以他逐渐的名气越来越大。就成了后藏四夷地区的众所周知的供养处啊，别人有什么事情都找他，然后呢就觉得他是一个，他就是一个这个成就者，怎么样，这样很多时候呢就是让他超度，但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些超度能力的，是这样的，他自己的发心啊，还有自己的其他都不具备，所以他自己超度的时候不好好念啊，不好好念，他虽然有能力，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超度太多了。太多的时候就没办法好好念，有的时候就是念成怕的，好像就是开始觉得就已经超度了。然后就开始就收取很多大量的财富啊，供养就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收取大量的一种牛马等牲畜啊。有的时候有些地方讲的为什么叫啊？有的时候好像什么地方讲过，那为什么叫黑马喇嘛呢？黑马喇嘛因为在很多在藏区啊，藏区尤其是牧民啊，有些地方他们要供养的是最好的东西就是马。马当中的话，一般的说法就是白马其实是没有劲的，黑马的劲比较大，是这样的，它就是比较彪悍的那种，就是说它毛。黑色的这些黑毛的这种马，它比较力量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就把这个最好的东西要供养这个皈依处，所以说就说是经常的一些习惯性的嘛，就把最好的马黑马就供养它，所以说有的时候就它的名字就叫黑马喇嘛，有一个好像哪个地方我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它的名字的来历，有这样讲的，所以他就开始大量的收取，他不注重因果，然后呢就是说也没有去超度，是吧？收了这么多呢，就是说收取了王财信财的缘故，说死了之后呢转生为这条大鱼。这方面就是这个黑马喇嘛他自己的一种他自己的本身吧，或者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他的来历啊，他受苦的情况，这方面就讲到了孤独地狱。当他讲孤独地狱的时候，这里面也讲到了一些要对业果方面的要非常非常谨慎的取舍，否则的话就虽然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呢还是没办法避免他堕落。在修行者当中在修行者当中出家人当中呢，也有可能因为一些暂时的功德最后不注意呢取舍堕落的。在家人当中也有可能，在家人当中有些时候呢他可能就说是比较有能力比较大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地位啊，有的是有钱啊，有的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不注意取舍因果的话，也有可能死后呢堕入不地狱。所以这个方面不是看我们能力如何，也不看我们的咒力大小，关键是看我们自己的一种发心，他是不是升起了出离心啊，是不是取舍业因果很细致啊，是不是发起了菩提心啊，一心一意去帮助众生啊。如果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你不用担心变成黑马喇嘛，或者变成这个什么这个是宝马喇嘛，或者说变成路虎喇嘛变成什么喇嘛，这个不会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不用担心。但是如果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修行的话，都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他就说如果好好的去做文师啊修行啊，他绝对不会堕落的。但是如果是不好好学因果的话，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他都有变成孤独地狱众生的一种这个因缘，所以这个方面对谁来讲都是需要谨慎的，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课呢今天就讲了这个。
苏伦地狱等家日本顿内尼伯赞南巴谢江杰嘎那瓦龙车巴依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